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今儿个咱要聊能聊可聊的话题可真不少啊，可是这话题一多呀，多得乱成一锅粥了。再加上这几天哥们儿这身子不知道怎么回事，跟这秋高气爽美丽的天气他就是过意不去，一天到晚都是鼻涕邋遢眼泪扑哧的，而且到了关键时刻，就是那种不能出声不该出声的时候，哥们儿气氛是一个接着一个，把我脑子都给打出来了，肚子都痉挛了，真够倒霉的。看来我是对美丽的人事物全都过敏，这么好这么爽这么漂亮的天儿，还咱不能开窗子，照样得开冷气，您说我是不是欠电力公司的，我想省都省不了。像我这样没救的人，怎么才能完全和彻底的执行与贯彻伟大的绿色号召啊，就是节能与环保。现代人消耗太大，花钱太多，浪费。这不是在这个星期二晚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位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举行了第二次的公开总统竞选辩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听啊？您听了您有没有听懂，就是听懂了他们说的话，有没有弄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事儿？你要是说您听懂了也弄明白了也知道了，那你自己骗你自己，因为那哥俩都不知道。您要是比他们都知道的话，你怎么不去竞选去啊？倒是有一点两个总统都公认，美国人需要重新考虑重新学习花钱的方式与方法，花钱的习惯，学会什么叫节约闹革命。在美国，无论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穷的和富的，所有人都需要接受中国贫下中农们的再教育，学会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不能够挣一个花两个这样的再继续下去了。您看看这一场席卷了全球的美国经济危机，这都是哪档子的事儿啊？各个城市新房子好房子建了不少，盖房子的也把房子都卖出去了，也就是说那些木条砖头瓦片玻璃片一分钱没少，该给谁多少钱都给了。盖房子的工人们也没说像中国的奸商包商那样到了年底不给民工工钱，结果大家现在是一转身一转眼说哎，钱都没了，就跟骗孩子逗孩子似的，把什么东西往身后一藏，啪一拍手说没，小孩真就相信没了。可爱的美国人民就是这么天真，就是这么幼稚。美国所有这些最聪明的人最能干的人，也就是在华尔街那儿玩把戏的人，啪一拍手，单子哗啦这么一晃，跟美国人民说没，全没了。那傻的冒了泡的看热闹的还在那儿鼓掌呢，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没了。那再加上个7000亿，我就不信你还能把它变没了。冤的头，真是冤的头。我记得这物质不灭定律在中学的时候您就应该明白了吧，它再怎么变这东西它也没不了，它只不过就是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形式了，变戏法变来变去，不是在袍子里头就是在裤裆底下，东西绝不会说没就没，东西没不了，钞票你不烧它也没不了，就是你把大把大把的钞票吞在你肚子里，你第二天也得给我拉出点零钱或者钢镚来吧，我就不信你的消化系统能那么好。你说钱财失踪了，这我还信，那就是被人偷走了，知情的人把它藏起来了，就跟本拉登似的，你不能说本拉登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不可能。这总统竞选它就是比能耐比本事比嘴皮子， 在电视机前每一个都拍着自己的肚子说，我知道钱在哪儿，我能给找回来，我不但把美国人丢的这些钱找回来，而且我是让手里牵着的本拉登拿着这些钱恭恭敬敬的还给美国人民。难道你们不选我吗？钱也找着了，本拉登也抓着了。美国人民说，我们不要本拉登，我们只要钱。那哥们儿还说他知道他能他会抓着本拉登呢。本拉登看电视看的这段的时候笑得自己都失禁了。听到这儿您信不信，从911开始，一个连胡子都不刮的小小的本拉登竟然毁了咱们豁大的一个美国，这太不可思议了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我那句老话，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别人，乃是我们自己。谁毁了美国？美国人毁了美国。谁毁了人类？人自己毁了人类。您看现在这事儿，美国现在经济垮了，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里头谁都怂着不说话，就咱中国够哥们儿够义气，拔刀相助，往桌子上啪一拍就是2000亿呀、啊！救急不救贫。为什么要救美国？因为美国还欠了咱们5000亿，不帮他这2000亿的话，那5000亿咱也收不回来了。2+5正好得7，嘿，巧了哈。这下您就知道国会通过的那7000亿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吧？中国人民的血汗呐！您现在闭起眼睛来想想自己的老父亲，多么的艰苦，多么的节省，多么的勤劳。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7000亿？快快皆辛苦。这儿来一位，嘿，老头，你别跟我这哭丧着脸说你有多穷多辛苦啊，我不愿意听。你说你辛苦，你辛苦你怎还那么穷啊？没出息。您听见了没有？现在谁看得起辛苦的人呢？他流汗，他流汗是因为他需要锻炼身体，他没本事找到不流汗赚大钱的差事。真正赚到这些钱，拥有这些钱，掌握这些钱的人，他们是不会出汗的。那这钱要怎么用呢？一转眼说救灾了，那没话讲，是应该的。人有洪水吗？有地震吗？见人不救那是造孽。一会儿又来了，说要办奥运，办一个全世界人民在奥运史上谁都没见过空前的奥运。要想空前绝后，那钱就得往空了花，花到子孙都没钱花了，那就叫绝后，断绝后路。这钱对我来说花的也不冤枉，肚子里虽然饿，但脸面上好看。这种要脸面的倒霉事我二山子常干，这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吗？人为什么要充胖子呢？无非是胖子好吗？能抢得着食吃，生活富裕，就说明自己有本事，有本事别人就不敢欺负。所以奥运这钱我说花的也值。除此之外还有要钱的和借钱的，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凉拌，松花蛋豆腐拌。这钱呢可以借给别人，甚至可以给别人，但你得分谁。比如说这门口站着一卖冰棍的小女孩，她娘早早的就死了，她爹在家里躺在床上生病，孩子把学给辞了，靠卖冰棍赚点零钱给她父亲抓药养病。如果您兜里头有钱，见了这样的人，你说你能不帮吗？向你借钱你能不给吗？还给你钱的时候你能要吗？不要还的钱，不要还的钱是因为那是小钱。要是借钱的不是小姑娘，是越南国，是北韩政府，住着咱前后院的穷街坊韩邻居，自己在家里把钱给花光了，满脸堆笑的敲您门向您借钱，你给不给？给，而且还不能给坏的。那些不合格的过了期的陈化良在家里摸着黑的骗国内的民工，但是不能出口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人工的高蛋质奶粉也不能出口了，甚至现在不能在大城市卖了，都转移到中小城市和乡镇了。这就说明咱们中国人厚道，坏东西都在国境线以内，好东西才出口。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对，肥水只流外人田，因为我们减肥。所以您说咱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还不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咱中国人是吃外国人的亏多，还是吃中国人自己的亏多？您翻开历史书查查，3-4千年来改了这么多朝，换了这么多代， 不是就是自己糟蹋自己吗？今儿放着中国历史咱别提，继续说这借钱的事儿。一会儿嘿，当当当，这儿又来一借钱的，谁呀？赌棍。好嘛，你说这赌棍他怎么不到别人那儿借钱去啊？也借了，都输光了，现在又转着圈的回来求你来了啊，说你再借我点，我这次一定有希望会赢，这样我就可以连本带利加上以前欠的你那些钱都还给你。像这样的赌棍您说咱是借不借，给不给？你不借给他吧，他就穷死了，明儿就上吊了，欠你以前的那些钱他也不能还了。你钱一借给他吧，转天就去吃喝嫖赌，直到祸害光了为止才跟你来结账。遇到这种混蛋您都不敢去要账去，人家胳膊比你粗啊，找茬把你打一顿，拳脚伺候完了你鼻青眼肿的，嘿，他还说你欠了他按摩与推拿的钱。您见过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人啊？旧社会有的是，现在有没有咱不知道。您要是有幸认识这样的朋友，算你没白活，你是冤大头。钱多了，钱烧得慌，拿着大洋打水漂。亲爱的朋友们呐，一块大洋就能打一个水漂，2000亿块钱美金打出来的水漂，你能在上头冲浪？5000亿打出来那水漂，那就是一个海啸啊。那7000亿打出来的该是什么呀？那就是在海啸里头冲浪。我跟您说，美国就有这么一群没事找事没事惹事无事生非的主，这帮家伙是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兴风作浪，而且是无风三尺浪。这帮家伙自己赚着大把大把的钱，他们的任务和责任就是糟蹋别人的钱。这不是国会刚通过救济吗？哎，这些高级总裁马上就给自己发奖金，一发就是几百万。他们真是无耻的贪婪，有多少人背井离乡移民北美，就是因为看不惯祖国的那些个贪官污吏、贪污与腐败。这下好了，碰见华尔街变戏法的了，更高明，你都不知道谁是贪官污吏，你都不知道该抓谁该枪毙谁，让你用血汗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点钱一夜之间都化为乌有，让你沦落街头，连住的地方最后都找不着。刚才我说了，物质不灭，这是一定律，不错，是物质不灭，但是它相互转换呢。一个好好搭起来的房子，大风一吹变成一滩废墟了，一块木头没少，一点水泥没多，但它不是房子了，它叫房子的废墟。钱这东西也是这样，你看你花的哪儿了，你不花的正道上，竟一天到晚没事琢磨怎么做炸弹。100万一颗，不用呢倒是还过期，用吧还不知道用的哪儿，因为咱们找不着本拉登，竟在那儿无地放矢了，嘣响一声没了，人连个热闹都没看着。不像咱中国竟拿那钱做礼花，夸一炸大家还拍手说真漂亮，没捞着做礼花剩下来那钱咱可以留着打水漂，兴许哪届奥运会就能把这个当成一个比赛项目呢。您说是不是？我在这瞎贫了半天，其实就是满肚子的牢骚。在这场经济风暴当中，无论咱们是被淹的还是冲浪的还是看热闹最后弄了一身湿的，只要你活在这个社会里头谁也躲不过去。但我在这儿呢就想告诫您一下，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您的那点心思要全都拴在您那钱上了的话，那您这辈子算是有好戏看了，那您就跟着您那点钱上上下下的在这儿折腾吧，没轮着您花那点挣来的钱呢啊，钱就把您给花了。我劝您一句吧，钱不是好东西，人在地上别积攒太多，有吃有喝就当知足。这位又说了，我吃不了多少也喝不了多少，所以老有富裕钱，我拿这富裕钱怎么办？是不是得投资啊？投资啊，投资就是投机，投机就得担风险。那这世界上有没有不担风险的投资呢？兴许有吧。咱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章第9节记载着耶稣是这样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接下来他又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读到这儿，我怎么突然觉得在华尔街街口上应该立一块大石碑，把这段圣经刻在上头？您说是不是？他们太拿别人的东西不当东西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什么是别人的东西？什么又是自己的东西？大家都说，钱财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就不是自己的东西。这位说了，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就是我自己的钱，不能说是不义的钱财啊，这不是偷来的，不是骗来的，这是血汗所换来的。哥们儿，您讲这里，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是似乎挺有理的，可这只是人的标准，这不是神的标准。圣经上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他必安然睡觉。您听见没有？吃自己劳力所得来的，在神面前被算作是枉然，无益，没用，白搭，全赔。因为汗流满面方得糊口，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是神对罪人的咒诅。这不是人应该有的光景，这不是咱们自己的东西，咱们应该有的乃是耶和华爱我们，我们爱神，在他的家中，在他的怀里安然的睡大觉。什么是真实的钱财？什么又是不义的钱财？钱财到什么时候就没用了？钱财说穿了就是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的范围是有限的。比如我拿着人民币到美国来，我买什么人家不给我什么。不过您要是用 Visa 或者 Master 的信用卡说不定还行，可是您那信用卡在天国能用吗？在阴间能用吗？在地狱的火狐里能刷吗？你那点能力他还使得开吗？他说我们要结交朋友，可在这个世界上谁又是那位我们可结交的朋友？哪一位朋友到最后可以接你到永存的账目里头去？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称罪人为朋友。您自己去查查新约圣经里边有多少次耶稣称咱们为朋友。这位耶稣，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传所讲的耶稣，要跟您交朋友。他不但称你为朋友，他可真做那些够朋友的事儿啊，为了你肋上插刀，为了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走完今生的道路，在这必朽坏的世界上，你的身体变成了灰，冒成了烟儿以后，您的灵魂有一个光明的永存的居所，他把他自己在天上的家门给你打开，为你预备地方，等着你去住。什么是帐幕？帐幕就是人住的房子。什么是永存的房子？这世界上您见过永存的房子吗？在咱们历史最悠久的中国，能找着一个隋朝唐朝的建筑，那不得了了。就您说哪个建筑哪个房子能永存？你说水立方能永存？那就是一大气泡啊。你说那鸟巢能永存？设计就把它设计成了一堆废铜烂铁，七扭八歪的还永存呢。所以在这世界上没有永存的，只有神的国，神的殿，他的居所，那才是不会被震动的，永存的。您说世界上这些事儿，谁赢了谁输了，谁当王了谁当贼了，房倒了屋塌了，钱没了人也没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您要是好好读圣经，您要是认识这位造天地的真神，你就知道什么都不是偶然。就像您今天听见我这段子，它也不是偶然。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耶稣在您自己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是2008年10月10号，也被称为是双十节。 为的是纪念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又称为辛亥革命。1911年是当时清朝宣统三年，也常被称为是清朝末年。由于中国的政治政体腐败，国内种族之间矛盾激化，外加帝国主义的经济与文化的侵略，致使整个国家面临毁灭的命运，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水深火热这滋味您尝过没有？没尝过的话，那您就好好记住您现在活的这滋味，等以后您就可以有机会用这形容词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先生集合了社会中先进的力量，进行了革命的发动与准备工作，决心推翻满清王朝，拯救中国，拯救中华民族。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战，先后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从根本上震撼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王朝。也就是在宣统三年8月19日，阳历1911年10月10日，有一个名字叫熊炳坤的，首先在驻军武汉新军工程八营向清王朝打响了第一枪。后来当然有人说不是他打的第一枪，那就是第二枪，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立了首功的。接着各营相继响应，因此革命军气势如虹，锐不可挡，武汉三镇首先光复，接下来各省也纷纷光复。满清朝廷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宣布退位，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在那一天诞生了。中国3000多年的君主制度终于结束了，这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特殊而且值得纪念的日子，因此国民政府特定此日为国庆节，即双十节放公假一天。哎，我可说的是中华民国放假一天，您可别放错了地方，到时候老板给您炒了鱿鱼可不赖我。不过我在这儿还要祝您双十节快乐。
要因耶和华欢欣喜乐，因为他是我的力量，他的恩使我能无路飞奔，又使我温馨在高处。虽然我的天里早已绝了了，风中也没有牛羊，葡萄树无花果都不再发旺，我仍要向你歌唱。要因耶和华扬声欢呼，因为他是我的帮助，他的恩使我能成家高天，又使我为荣地道歉。虽然我的天里早已绝了了，风中也没有牛羊，葡萄树无花果都不再发旺，我仍要向你歌唱。虽然我的天里早已绝了了，风中也没有牛羊，树无花果都不再发旺，我仍要向你歌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个星期小贝兄弟在中国城遭到，事情一在咱们世外桃源传开啊，就把咱们广大华语听众朋友们弄得人心惶惶。我坐在这儿也纳闷，心里头想说，嘿，这世上还有高人呢啊，连我们的小贝兄弟都敢抢，看来还真有那不知天高地厚不怕死的笨蛋。抢了咱们小贝兄弟，我看他的末日是到了。广大华人常常在中国城遭抢的日子快结束了，小贝兄弟一急的话，咱们曙光就再旺了。为了慰问小贝兄弟遭抢，同时也为了鼓励和支持他积极的破案，我趁着这机会给大家放一段我今年初做的段子，题目就叫中国城的强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又到咱们拿事儿说事儿了。今儿我要说什么事儿呢？今天要说这事儿关系到每一个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其实也包括居住在中国的华人。因为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可能会很高兴，可能会幸灾乐祸，不管怎么着您听听再说，兴许也未必。其实我今天要说这事儿啊，不是一什么新鲜事儿，是一老掉了牙的事儿，但是永远没有解决的办法。那它是什么呢？是不是您听到这儿也着急了？不是我在这儿拿腔拿调，是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跟您说吧，这一两个星期我心里头就别扭，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浑身难受，肌肉发紧，拳头发痒，想找一个不顺眼的人勒他两拳，恨不得我不是我，那是谁呀？我就恨不得我是武松。我告诉您吧，山东好汉武二郎。你说这二山子不当，当什么武二郎？二山子就会练嘴，武二郎不说什么话，拳头硬，打死老虎那是英雄，梁山上的好汉全都是英雄。我二山子就是生错了时候了，我早生几百年的话，水泊梁山绝不是108单将，弄不好就是109 110呢。怎么着，我二山子也得上山，我得当那好汉去，而且我还得拉着小贝兄弟，如果他也能早生几百年的话，因为那哥们儿也是一条好汉呢，一定是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夜行千里不在话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也一定样样都玩得特别赚。梦想当英雄干什么呢？当然是为民除害了。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正题，什么是害呢？今天我要说的害，而且鼓动大家们一起要除要防的害，就是那些个活动在休斯顿，特别是中国城附近，让我们中国人心惊肉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的那些强盗们。对，强盗，今天我要说的就是这些盗贼和强盗，专抢我们中国人，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拿我们当银行，拿我们当自动提款机，想什么时候开刀就什么时候开刀，想什么时候抢就什么时候抢，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屋里屋外，特别是不分老幼病孺，不分贫富，他见了谁抢谁。走路去买东西的被抢，买完东西走路回家的也被抢，车停在那儿砸窗子他抢，车开着他都有本事钻到车子里头去抢，抢不说还打人。你见着小贝兄弟这样浑身是肉身强力壮，你要东西他不给你，而且还耍横的，你打他，那这有情可原嘛，而且打着也过瘾，打赢了出去还有个说头。可他见了老的也打，见了少的也打，见了妇女他也打，而且是打完了再抢。你说这帮混蛋他们是不是人生的呀？他怎么专跟我们中国人较劲呢？你说咱们中国人辛辛苦苦的在这建一中国城容易吗？你说咱们中国人辛辛苦苦的挣兜里这俩大子儿容易吗？不容易，太不容易了，被他们抢的全都是血汗钱。咱中国人也笨也傻，上赶着一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哎，警察来了问你怎么回事啊，谁呀、啊、到哪儿去了，谁抢的，说不出来，一句英文不会，指手画脚的，哈哈哈，会的就剩下哆嗦了。警察倒挺好，你说不出来，他让你看图说话，拿出一大相册来，打开来扑啦扑啦一看，好家伙，好几百张上万个人头都长得一个模样，谁认识谁呀、啊、天下乌鸦一般黑。 就是咱退一万步来讲，抓着了又怎么样？你还得去出庭去。咱中国人胆小，在法庭上让强盗瞪一眼，兴许都能尿了裤子。这时候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就大放光芒了，咱打不起还躲不起？36计走为上策呀，亡羊补牢不晚，走吧。被偷的心里头想，嗨，幸亏没有被抢。被抢的心里头想，嗨，幸亏没有被打。被抢又被打的心里头又想，嗨，幸亏没被打死。被打死了的那个要想什么的话，咱就不知道了。这不前几个星期大过年的，就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在中国城站在那儿，平白无故的就乒乒的挨了几枪，倒在自己的血泊当中英勇的牺牲了。你说咱们这些活着的中国人应该怎么想？那挨枪的今天是他，明天很可能就是咱们。你以为不可能？太可能了。我跟您说，在中国城周围的这帮强盗们呢，就是一群野兽，而咱们中国人呢，就是一大群羊。这帮野兽，这帮没有良心好吃懒做的强盗们，兜里空了，肚子饿了，随便到咱们中国人群里头拉出来一个就抢，简直一点王法也没有。这种不法的事情此起彼伏，而且是越来越多。就在上个星期天，我二山子的一好朋友在中国城附近开着车的时候，有两个强盗冲进他的车里，把他毒打，把车给抢走了。不但如此，还开着这个抢来的车到处去作案，做完案以后把车里边能拿的能卸的能拆的全都给拆干净了。您猜怎么着？他们居然在车里边找到车主的住址，把车给人家送回去了。你说这多瘆人呢？打完了你，抢完了你，他还告诉你我认识你们家，而且我有你们家所有的钥匙。你说他还让不让咱们活了？您说美国的警察能干，美国的警察高科技，开着车，拿着电脑，挎着枪，你说他们能干什么呀？折腾好人行，等到真玩真的时候了，嘿，怎么着那法律全都是保护那些坏人的。在这个国家真是民主自由，抓着贼都不能打，还得保护他们，还得给他们权利，还得让律师来辩护他们，最后弄得嘿，他根本没罪，弄不好你这挨打的挨抢的是陷害别人，弄一陷害罪，倒霉点再让人家倒打一耙。现在好了，咱们拼命挣钱，过上西方人的幸福生活了，自己有自己的洋房，自己有自己的花园，自己独立自主，还有自己的隐私。是啊，强盗到你们家来，你喊他街坊都听不见。甭说别的，我二山子在这儿住了20多年，家里是常常被盗贼光顾。您知道每次您下班回家以后，看到家里被翻腾的乱七八糟，你那心里头有多膈应吧？好在我是一个纯无产阶级，信主以后不积财宝在地上。每次我被贼盗了以后啊，我心里头都有点对不起那些当贼的，知道人家这次又白跑了，没找着什么值钱的东西。不，你说你非偷干什么？你直接进来跟我要不行啊？那不行，那不就成抢了吗？咱中国人生来就是那个上赶着被人家抢的。您想想，从有史以来，不就是列强到咱们这儿欺负咱们，抢咱们吗？好好的挣钱，然后别人来抢。可话说回来，钱是干嘛用的？不是就是为了让人抢的吗？你中国人爱钱，你中国人爱攒钱，你中国人又会挣钱，那住在中国城附近其他种族的同胞们，他能不看了眼红吗？他不抢你，他抢谁呀？说来说去，什么惹的祸呀？钱呢？哎呀，少了也不成，多了也不是。你说这世道让人怎么活？所以我在这儿衷心的劝您一句，您快信主吧。那您说这钱的多与少与信主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有太大的关系了。因为主耶稣曾经劝过人，说你不要积攒钱财在地上，因为你在地上积攒的钱财会朽坏，而且呢还有贼来挖窟窿偷。当然在美国还有人拿着枪指着你鼻子抢，他抢走了也打你，不抢走了也打你，你急了钱攒了钱全都是给强盗和贼的，那辛辛苦苦的算是干什么呀？什么叫做财宝朽坏啊？就是您今天攒的钱明天不值钱了，您今天买的股票明天变成泡沫了。您看如今这钱毛的叫一个快， 您生活在美国或者在中国，这还算是好的呢。那换个其他不眨眼的国家，手里攥着一大把钞票，能买这个能买那个，但是他不花。可是睡一觉起来，这一大把钱兴许连一把纸都买不了。不但如此，当废纸卖人家都不收。我们家老人就干过这事儿啊，辛辛苦苦多少年的工资啊，攒了一大面口袋的钱，最后扛着去买了一条裤子回来了。这说的是日伪时期在北京城里的事儿。再往上辈子数，日俄时期咱们家在哈尔滨开着店铺迎着作坊，着着实实也赚了不少的票子呀。最后怎么着，不是都没用了吗？有票子花不出去，没人收了，最后只能糊墙糊顶棚。票子就是纸啊。所以我劝您，要是攒钱的话，您就攒一块的，等毛了以后您还能多落几张。所以真正爱人的来救人的主耶稣对咱们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在那里财宝不会朽坏，也不会有贼挖窟窿偷，那个财宝的价值是存到永远的，是谁也夺不走的。有许多人听了这话以后觉得不靠谱，太虚。我跟您说吧，您那几个大子儿在地上那才叫一个虚呢。您以为在这地上抢你的只是那些个不会讲中国话拿着枪顶着你的那些人呐？亲爱的朋友们，那都是小贼，顶多拿你辆车，要你一钱包，谁不知道那是身外之物，破点财消灾灭祸，只要命保住了就万事大吉，谢天谢地。可难说，兴许也有保不住命的时候，遇见个吃生米长大的混蛋，他说不定就一枪把你给崩了，那怎么办啊？叫冤来得及吗？您想过您死了以后去哪儿吗？真的就没有了吗？一命呜呼了？难说。你是上天堂你还是下地狱？你就是上了天堂，你在那儿有积蓄吗？你在地上想过富人日子，难道你就想到天堂上去过穷人的日子吗？不可能吧。可您知道什么才是天上的财宝，什么才是在天上有价值的东西呢？地上的金银铜铁在天上能花吗？到了天堂谁掌权，谁说了算，您想过没有？天国的标准是什么？在那儿是用什么样的度量衡？您要真是一个聪明人的话，您最好在地上把这些事儿都弄清楚。有没有答案？太有了，全都在圣经上。那您说圣经那么厚，去读哪一页呀？哪有那个答案呢？我告诉您吧，存不存的您先开个户头再说。您要是连天国都进不去的话，你打听那个天国的财宝有什么用啊？要想进天国，从哪儿开始？认识天国的王，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通过他您才能进入，只有接受他，让他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边成长，以他的性情来代替你的性情，自然而然地从你里面表现出来，你就生在了天国。你在地上诚心诚意做的每一件得神喜悦的事儿，让神心里高兴的事儿，都是你在天国里边所存的财宝。这话呀，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下次接着再跟您聊。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现在咱们继续说事儿。前两天我在网上看见了一个关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最新报道，这报道是这样说的：据三鹿有毒奶粉事件发生以后，目前国家把责任推给三鹿，三鹿把责任推给奶农，奶农将责任推给奶牛，警方正全力以赴捕捉不法奶牛。据报道，与此次事件直接相关的责任奶牛们已携二奶潜逃，警方仅捕获了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奶牛。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与教育下，广大奶牛目前情绪稳定，都积极地投入了这一场整风运动。在重新地恢复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后，将积极地恢复生产战线， 另据最新消息，拉车的黄牛、耕田的水牛、动物园的犀牛以及在墙上爬的蜗牛已通过半岛电台发表声明，宣称他们与此次有毒奶粉事件无关。您听听，您听听，要这样下去还真得逼得我每天订一磅蜗牛奶喝不行。您想想看，这世界上有多少黑心的人让咱们连奶都不喝了，当然除了母奶啊。您看这一提母奶，我就自觉不自觉地想起了把我养这么大的母亲了。俩星期以前刮大风以后，陪我在美国一同住了15年的父母说美国太黑暗不自由，丢下绿卡放下工作，辞了这保险退了那福利，毅然决然地回国定居了。他们跟我说的理由是因为那边生活方便，物资丰富，尤其是吃的东西特别有味儿。美国的肉也没味儿，菜也没味儿，奶也淡不拉擦的，有的时候都跟刷锅水似的半透明的。他们喝奶的时候经常还得加几勺奶粉进去。这不是听说这次中国有大批的处理奶粉吗？说不定还有免费发送的机会，所以他们就赶回去了，回去享福去了。你说我当时心一软放他们回去，这不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害他们吗？可害不害他们的，他们心里头高兴，说那边的馒头白，在全国全部的面粉几乎都加漂白剂。肉松的事咱在这就不用提了，免得我倒了您的胃口，连休顺的肉松你都不想吃了。可是休顺卖的肉松兴许就是大陆进到台湾，台湾转到美国来的，这事儿他难说。有人说金华火腿是敌敌畏泡的，不过要是真是这样的话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火腿挂在那儿就招苍蝇，拿敌敌畏泡一下又怎么了？有助于环境卫生，它又能吃又能杀蝇，蝇子是四害里的一种。国内有些食品伪劣产品的产生，其实你仔细想的话呢，是有情可原的，那就是经营者弄巧成拙，无知的一种表现。比如鸡场要是想让鸡下红心鸡蛋，他们就把鸡食里头拌满了红色的染料，这样的话下出来的蛋自然它就是红心的。当然对人体有害有毒的问题他们就自然不会考虑到了，就像大家都劝怀孕的妇人不要多吃酱油，吃多了以后生出来那孩子黑，这说法在中国十个人里头有十一个信他的，多出来的那一个就是肚子里的孩子，他不信也得信，在肚子里边落不着一滴酱油吃。可您要是把这招拿到非洲去讲，拿咱休斯顿来提的话，那还不笑掉了黑人们的大白牙？可是在中国的小商小贩们并不觉得这可笑，他们可以用硫磺熏白的银耳、红辣椒和花椒，反过来又用黑墨水来染这个黑木耳，用绿色的色素制造绿茶，用人尿浸泡鲜海虾来去腥味，用猪大粪浸泡和制作臭豆腐。你不是老说这不够臭吗？我给你来点臭的。你要问他是怎么做的，人还跟你说这是祖传秘方不可外流呢，这是知识产权，在21世纪需要得到保护。用糖精水和色素来做葡萄酒，用工业酒精来兑出白酒，从餐馆的下水道里淘换出来食物油，炼净了以后重新卖炸油饼用，以及用工业石蜡做凝固剂的重庆火锅底料，这些产品的出现完全是为了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后来还听说有人能拿头发做出酱油来，我跟你说这应该去申请诺贝尔奖啊，这个理发店与副食店结合，这就是一个绿化世界啊。与所有以上这些愚拙的做法相比，在奶粉里边加三聚氰胺，以此来提高奶粉里边含蛋白质的指标，这绝不是用猪粪泡臭豆腐那种等闲之辈们能想得出来的，这得靠大批的科学家，先进的实验室，要有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工和生物化工等等高科技，才能够成功的试验出三聚氰胺可以提高食物当中的蛋白质指数。要记住哦，不是蛋白质，乃是蛋白质的测验指数。要真只想加蛋白质，其实那就容易了，煮牛奶的时候您握俩鸡蛋进去不就完了吗？还用绕那圈子费那事？哎，您要不要红心鸡蛋？哎，煮出来这牛奶啊，它是粉色的，加上点香料就可以当成草莓牛奶蛋汤来卖。可是这个成本太高，价钱昂贵，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所以奶牛场、奶制品生产厂要以科学来领导生产， 还要积极的、大胆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说到这儿，咱先打住。我二山子别的不会，别的没见过，对奶牛场咱还一点不生疏。哥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头积极的响应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在那大喇叭里头一天到晚您都可以听到广播的毛主席语录，那味儿是这样的：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动者，动者。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去了，去了。
哈哈哈哈，哥们儿怎么样，咱还存了一段当时的录音呢，当时没有录音机，我就把它录在我脑子里头了，真算他老人家没有白白的给我们谆谆的教导。于是乎，我二山子在初中这三年里头，每年在秋季开学以后都要花一整月的时间住在农场。什么农场？北京郊区中华人民友好公社奶牛场。您一进那厂子就能闻见牛味儿，当然也能闻见奶味儿，那里边是一码的黑白奶牛啊。那时候我们也就是十三四五岁吧，跟着工人们一起劳动，在那大麦杆还青还嫩的时候，刚刚灌浆完了，就得把大麦从根儿都割下来，一车一车的拉回农场，堆成堆，弄成垛，让它发酵，产生更多的糖分，让奶牛吃了以后啊，产奶量会提高。除此之外，奶牛还要吃胡萝卜丝儿，所以在那农场里头有成山成山的胡萝卜丝儿，我们常常在那个上头折跟头和摔跤玩。这还不算呢，还有一种更贵的草是从东北运来的，说那种草特别贵，营养价值更高。在那儿干活的师傅们都跟我们这么说，你甭看这些牛，他们一天吃的东西比你吃那饭值钱多了。那我们这些学生住那儿一个月吃什么呢？早上粥、窝头、咸菜。什么粥？棒子面粥，那不就等于水泡窝头吗？中午吃什么呢？那就是炒洋白菜加馒头。有时候偶尔的能发现有一块肉，仔细扒了一看，刚要往嘴里送，嘿，是一大菜虫子。一开始还觉得恶心呢，后来不觉得有什么了。每天晚上吃什么我现在忘了，反正不是窝头就是馒头，不是洋白菜根儿炒洋白菜叶儿，就是洋白菜叶儿炒洋白菜根儿。而且那时候班里头纪律还特别严，谁也不能到村子里的小卖部去买零食，来的时候也不可以从家里带任何食品。每次去两个班，每个班四五十个孩子，整整的为这些牛做一个月的奴隶，眼看着师傅们在那牛底下滋啦滋啦的挤奶，一桶一桶的挤满了，拿去消毒，然后就在冷冻房里头镇着，到时候来一辆大卡车就全都拉走了。到头来我们这帮学生是一滴牛奶都尝不着，我们心里头还纳闷呢，牛奶不给我们喝运哪儿去啊？是不是都运到阿尔巴尼亚去啊？要不然他怎么会叫中华人民友好公社呢？不管我们猜怎么想，怎么盼，怎么熬，只要熬过这一个月回到城里，每个孩子都瘦多少斤，我们家大人就赶快给我做好的，饿补几天。那时候我就要闹着吃奶粉，快一大勺子奶粉放在嘴里头，不用您怎么着，它就会自动的贴在嘴的上膛，然后你可以用舌头一点一点的往下舔，那味儿是又香又甜又咸，好吃极了，比牛奶糖还香。奶粉啊，奶粉，多么难得，多么宝贵，多么让孩子们神往的一种奢侈品呐！可是说来说去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奶粉是怎么做的。如果听众朋友们中间有谁知道如何做奶粉的话，请您开导我一下，解开我心中不知道如何做奶粉的这个疑难。我在这儿冒昧的问一下，奶粉不会是把奶晒干了以后放在磨里头磨吧？您看像我这样在农场待过那么多日子，在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里边培养出来的知识青年，居然不知道如何做奶粉。如果您要是让我做假的或者说是有毒的奶粉，那更是要我的命了。 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想不出来去加那个三聚氰胺呐。我要是想当奸商弄假的话，充其量就是往里头加点石膏或者是墙皮什么的，抓着我呢我就说是为了要补钙。所以现在咱们一出这三聚氰胺的事儿啊，我就想很可能是从外国传进来的技术，因为我刚才说过这是高科技，在许多这方面的科学技术上我们是非常尊重而且会非常努力的向外国先进技术学习的。去年中国出口的狗食在美国毒死了几只养物狗，结果让人家一查呢，查出了有三聚氰胺。那时候中国还不依不饶的跟人家争的是面红耳赤啊，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给小狗狗多吃点蛋白质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我们的标准配方，你不吃不吃滚蛋，我们还不卖给你了呢。结果您看跟国外这么一搞僵了，大批的三聚氰胺没地方用，往哪儿加呀？加奶粉里吧，外国狗不吃了，让咱们中国孩子吃。结果您看看您看看，孩子们吃出事儿来了，人家抗议提意见，厂家们还不同意呢，还说不会啊，我们用的是国家标准配方，大家都是这样做奶粉的，有几个不放三聚氰胺的呀？有病你，一定是你们家小孩偷吃了猪粪泡的臭豆腐吧，有病不找小商家，赖到我们大公司的身上来了，这是什么世道啊，人心怎么都变得这么黑啊，我们做奶粉容易吗？我们您听听您听听，那位自己还那儿喊冤呢。现在是不管谁对谁错，出了人命了，这是大事儿。借着这茬一下子把所有的食品问题大家全都给暴露出来了，全都给揭发出来了，人们开始重视了。就是因为人命关天，不管多大大咧咧的人他都在乎生命。去年美国人嚷嚷他们的狗被毒死了，那种事儿叫唤的再欢他也打不动中国人们的心，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看不起狗，不像美国人把狗当人养，甚至有的时候狗的价值比人的价值还贵。被毒死了的狗不能回收再作为热狗了，所以美国人急了，开始抗议。中国那时候置之不理啊，现在同样的问题发生，是中国的人死了，政府开始查了，警察开始抓了，奶粉开始降价了，甚至呢脱销了，再好的奶粉也没人敢买了，大家都去自己养奶牛和雇奶妈了。为什么？为的就是保命。人在地上活着，多吃这个少吃那个，不吃这个抢着吃那个，都是为了肉体。多少人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边乱转，都没弄清楚什么是生命。要想知道什么是生命的话，你必须寻求生命的主，他是怎么解释生命的。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二山子一天到晚在这说事儿，说来说去的最后都得说到主身上，都得说到神的话。为什么呀？因为他的话是人的生命，供应人生命的粮，乃是天父从天上赐给我们的真粮，这真粮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生命给世界的。主耶稣曾明明地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话糊涂，说什么呀，又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您听错了，不是吃人肉喝人血，是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那也就是基督耶稣他的肉与他的血。你不信这话，当时主耶稣跟那些犹太人们说这话的时候他们也不信，所以主后来又接着向他们解释，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 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您在这个世界上的口福有多深，吃过多少山珍海味，又不小心吃了多少奸商们所制造的伪劣食品。但不管怎么着，我今天要向您介绍的是耶稣，他把自己完全的舍了，让你吃，让你喝，供应你真正的生命，让你的灵活过来。他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必食之物啊。神的话，人的生命，那可是人不能漏吃，不可不吃，也不可少吃的宝贝呀。您说我为什么这么放心的让二老就这样回北京住着去了？我知道他们里边有真正的生命。这两位人家天天早上夫妻俩坐在一起读圣经，老两口一人鼻子上架着两副老花眼镜，你读一句我读一句，他们俩亲亲密密的那样啊，那是让谁看了谁都羡慕的一个情景啊。所以有神的话语做他们的生命，有耶稣神的儿子做他们的真粮，我这当儿子的把他们放在世界上哪个角落里头，我都100个放心。今天啊，是您蒙福的日子，是您得救的日子了。别再为地上那些必朽坏的食物着急和烦恼了，您现在所最需要的乃是从天上赐给你的真粮，耶稣基督。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就在您自己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那光。